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看佛教月历，这个日子应该是，当然我们佛教徒日日皆吉祥啊。今天，又是六斋，又是十斋日，也是地藏菩萨圣诞啊。民俗是关鬼门关的日子啊。今天这些好兄弟都各归本位了。那我们今天或许也可以。将近圆满这个38卷啊，我们发菩提心品选择的这些菩萨地的卷数，那么可能会留在下一个礼拜的时间圆满它啊。刚才上课前就有学长在回应我上上礼拜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读学习哪一段文啊？这个待会我再做报告。那么。我们节前身后之前，我为了怕待会时间忘了啊这个事儿，我刚刚在一楼，刚刚也在三楼柜台看到，基金会这边已经贴出公告啊，征求义工。缘起是因为十二月初啊，金老师很辛苦的筹措。安排深坑的教学园区应该要开幕启用啊，那启用也不办特别的法会啊，开光典礼什么的，他就直接办一个我们的共修，就是观音期啊，就是拜大悲忏之后啊，连同八关斋戒跟观音期一起合办。我看今天公布的时间是12月10号到16号，7天的时间啊，应该是个礼拜一到下一周的礼拜天的时间这样。那因为基金会以前大概不是印行流通善本，要不然就是以基金会这边的法堂开课为主，鲜少办这样子的活动啊。那基金会也向来也没有什么护法会的组织跟义工的组训。所以临时要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实际上没有班底啊，因为来来去去这边的人多半都有自己一直的道场，可能也参加其他道场的法会，担任不同专长的义工。可是临着我们基金会这边要自己办一个这样子的观音期，也不晓得怎么样组合我们这一群乌合之众。基金会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各自的专长是什么，所以看来这个我们法务组已经弄出一个报名单啊。我在这边代为基金会宣告这件事情，如果各位愿意发心，我们这堂课叫发菩提心嘛，对不对？如果匀得出来这样的时间，或者你知道谁有这样子的时间，就不妨招来朋友哈，发心共同学习这件事儿。那么如果有意愿的话，我看那个时间公告说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底报名完毕，也就是说他大概会利用11月那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义工的组训，加上这个场地是新开光嘛，以前没有使用过，所以一切的设施都是新的，会有哪些新鲜事儿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有一点点 pioneer， 有点开创的精神，去把这一次当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我自己本身就会担任义工之一，可是我这看了半天，我专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选了半天叫医疗组，我说我能够干什么医疗，贴 OK 棒那种，其他的也不晓得什么叫专长啊，或许我会参加香机组也不一定，开玩笑哈，再想想看，看哪边的义工少吧。你们就朋友转告朋友啊，那我想啊这样报告。那么第二个事情是，昨天难得哈，听说是有史以来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把相关的几位开课的老师召在一起。我们昨天下午2点到5点开了一场会议啊，难得有一个这样子的教改会议。在研讨我们基金会的学跟教，各个老师有没有什么提议的意见啊？ 因为过去我们一向都是自由主义啦，啊，那有什么因缘护法送来什么样子的学长愿意修学什么题目，只要都是正知见啊，原则上我们就会办，也没有一个系统，也没有个什么学分的教程。那么像之前密宝师开的广论啦，我开的一些师弟论，比较感觉起来有所谓的道师弟啊。不过我是一个比较不按照道师弟讲课哈、啊，就是截录一小段一小段，拆起来感觉也不觉得有其中有次第。所以昨天大概一个比较明确的东西是，希望基金会能够主导提议一个初级者次第怎么样。进到佛门来去修学，所以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有结构性的建议哦？学习的方案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过墨学自己一直在这几年被金老师要求要深入的是唯识法相这一门嘛哈。至于一些行派，它的道次第倒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也一直觉得今年应该也是到了一个收成期了，因为我个人在一本十字论，我比较依照这样子来讲的。当然另外我也学习了解释密经，解释密经还剩下两品没有圆满啊。所以也就是说瑜伽行派的经论墨学大概选讲也已经告个段落啊，似乎也应该要回头啊，真正谨慎地按照等一下我们所讲的哈，这个随顺说清净说的一些原理原则来教导。因为我觉得瑜伽师地论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止观，他也告诉很多人有心要当瑜伽师啊，当所谓的教导止观的禅师，怎么样当好一个老师。所以他里面不只是有学习的方法，也有教学的方法啊，所以它是一个教师手册。我一直说瑜伽师论是一部瑜伽师的教师手册。那么上个礼拜六有一位学长也给了我一份这个辅大的研究生做了论文，我大概前后翻了一下，他大概就在研究把瑜伽师地论的论文当作是一部传播学在研究啊，就是说瑜伽师地论这部论的论主作者是怎么在安排他在传播这个思想啊，作为一个老师他怎么样去做教导，他语言的运用啊，以及各种善巧，整个理论的建构，他背后可能有一套他自己的科学见地吧啊，因为我没有细读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居然发现有学术界居然会把我们把它当作是修行圣经的瑜伽师地论拿来当作是一个研究传播学的对象跟教材，这倒是令我非常好奇的事情。不过从传播理论来看当然没有说不可以，不过当然我们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把我的见地把我的学习的心得传播给更多人知道哈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微观或具观的问题而已。所以跟着我们昨天所讨论的结果，我也在深思一件事，因为我昨天在整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听进三句话，我自己也要深深反省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单向的讲课似乎像我们这边做心得报告的啊，老实说我大概只认得你们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嘛，你们学习的状况我个别的老实讲并不清楚啊。那天开完会之后呢，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直到上个礼拜他们礼拜二晚上有一个班啊，在学习释教仪的有一个班啊，他们那一班的同学大概都是常随众了哈，那十多位的学生互相当学习的同伴也有五六年，长的有十年多的时间，结果居然在上礼拜偶然的坐隔壁的两个人才开始第一次认识彼此的名字哈， 学佛有多久啊？喜欢什么啊？对法相什么概念？结果一谈就发现他们对佛法的观念是南辕北辙的，而两个人肩并肩在一个法堂，在一个教室上课5年10年之久，可是居然彼此的观念差别这么大，这件事情让我很警醒啊！我发觉如果要做好一个老师的责任，似乎应该要更关心每个人学习的状况，而不应该只是啪啦啪啦。我也一直觉得这样子讲课只能够帮忙我，我觉得我的受益比较大，你们的受益如何，其实我不得而知。那很多你们个别的问题，或许我应该要早发现，而且知道怎么样给你们一些协助或者是意见。除非你们主动找到我，否则我大概也昨天被一位老师，陈老师也就讲，佛法不是知识的问题，是悲心够不够。他一讲，我就脸就垮下来了。我本来就一直觉得，我为什么讲菩萨地，也就是要劝自己悲心能够提升一下。当然呢，我们今天讲课这种模式讲课的人就在这个高堂上，似乎很难做到这样的事儿。照理说，我们地下室的研讨班应当要能够更进一步的做彼此的了解因为佛法不应当只是知识性的，它应当是全面的。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学佛的生涯，以及你的三世缘起的知见能够正确我觉得很多事情似乎应该要多一点彼此的了解跟关怀的，这是我昨天的第一个警醒。昨天第二个警醒是几乎南辕北辙的两个主张，一个主张是把它极端的要认为培养精英，有更多的所谓能学习专精佛法的精英甚至要给予所谓的证照，然后要求要每个月每个礼拜要写报告，这样严格要求的方式。那么我们过去早年呢，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看过几个班试图这么做，连说要抽签，大家轮流讲，最后都招个没半人。那就更不要说你每个礼拜要写报告之类的东西，恐怕大概吓得人都不见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意见。另外极端的意见是认为我们来来去去有很多的人来基金会寻求一些 guidance，就寻求一些指导，怎么样入佛法。结果我们这边印的都是线装的啦、木刻板啊、文言文这些书。那么，白话的这些书几乎大家就随时去拿也没有人导读这样子，所以就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回应这些初级的学佛者，该应该有一些咨询啊、指导的工作，乃至于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也应该要提供咨询跟协助。我们这边礼拜五实验正老师在每个礼拜二，以前是在礼拜五的时间都有咨商，可是他排得很满，临时有一个人来找他有问题，现在总得要排1个多月以上吧。那如果碰到急性的需要救援的事情，恐怕这样子是来不及的。所以昨天也有人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予这样的协助？我也听出来很惭愧，因为我是学这一行的，结果我都一直钻在艰深的法义上。我一直觉得你引人入佛道，我过去学佛这30年的经验，是每次我只要一想要深入佛法的时候，我就找不到地方可是我又不想去念佛学院，怎么办呢所有一般我们坊间流通佛法的地方都只是教初级，那我懂了14讲表之后，我进一步想要学大行大论，摸索在当地，没有地方，没有老师愿意教。我其实因为有这样的缺憾，所以我才把自己投入在退休后，把自己埋在佛法的重新的 pick up，让这些实在这么好的东西，真的有人能够去学习，而不是把佛法永远停留在摄受初机，让大家只是随顺方便道，求平安而已。我觉得好像佛法不是在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当然， 我并不是反对说射手出击的必要性啊，我是觉得这本来就是不违背两件事，不应该说一个机构它只做射手出击而没有进阶，或者是只做进阶而没有出击，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是个军事道场啊，本来这两方面的机能都应该要有人做，我觉得我希望昨天那一班老师各有所长哈。就自己的发心应该在不同陪伴众生的区块自己尽一份力量啊。到目前为止我是觉得把瑜伽行派的道之地，我一直觉得它是个很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今天永远在外面看热闹，没有办法今天深入里面看门道啊。如果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很清楚的，我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也多培养出几个我上次也点过名的几位学长，他也愿意变成有许多的小小的读书会，不见得在这儿，他在任何自己的工作场合或者是生活的场域都可以发挥影响力啊，发挥影响力，这是我的期待。我希望佛法这些艰深的东西能够打开它的神秘面纱，变得非常的平实，而且都能够透过有人发心就能够传播出去，这样子的方便啊。因为你不深入佛法核心的部分，几乎它永远都是带着一个神话式的面纱，这点是我想突破的问题。我觉得佛法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的神秘，也不是带着这么多的神话色彩，应当是一种思想的价值观的人生观的一种更新，一种真正的重新 reformat， 把我自己的这套思考的架构重新更新掉。如果你说要真实的复活吧，我觉得佛法才真正能够让一个人复活，这是我的昨天的第二个感受。昨天我的第三个感受是，我自己在这边也算是开讲佛法这么多年，老实讲我自己是很自私的啊，自私的，其实都比较以我自己不懂的，怎么样能够开一个班。一点理搞对不对哈？一方面当然也分享我的报告心得，可是主要我的目的都还是比较放在我自己，因为很多我跟各位报告的论我都不是读过，我跟各位讲的时候通常也都是第一次。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很大胆的啊，而且照理说应该不如法的哈，只是各位的体谅，我一直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地方。认为我们台上台下应该都是共修，只是我扮演导读的责任啊。可是这样一个循环过来了之后呢，我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应当还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应当要发心的。我曾经也被金老师骂过，我这个人就是不发心，就是一天过一天啊，只要每天学习得很快乐，其实我就很满意了。你说我有没有大志？老实讲，我一点大志都没有。虽然我选择的都是大金大任，可是在他们对我期待高的人看到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发不起大心。这一点是我第三个警醒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似乎我应该有一点贡献才是。不过到底是什么，现在也不好在这边也还没有决定了，应该这么说哈。如果你们认为我该做什么，麻烦你们建议，麻烦你们真的发出你们自己的需要来建议我。好，那拉拉杂杂谈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刚好讲到随顺说嘛，如何说正法，那谈到了上个礼拜这个进度，刚好学了一半没有完，所以我们不妨把本子打开38卷。新闻封版1277页第二行哈，云何依随顺说，因为他说，密勒版的话呢是3150页的最后一行啊，我们从这边开始啊，顺下文哈，节前这边有很长一段的文，讲了15颗如何随顺众生的意乐而说正法啊，他讲了15种纲领给一个学讲正法的人，所以在座学长如果你们有愿啊，跟我一样要弘扬瑜伽师地论， 啊，或者是一些新派的教法。那么其实不只是这个哦，不管你们在世间学，也可能是担任老师的角色，或者担任师徒教导的角色，我觉得这些法则也应当是我们发心当老师的人应当要遵守的东西啊。我们一起在这边学过这些法则，似乎也应该要回来要求自己，以后在说法的时候也应当要依照这个东西。好，请看这边，他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随顺众生的意乐而为他说正法呢？他这边提出了15个纲领。他说，所谓诸菩萨应当安住如法威仪而为他说，我想这个在咱们佛教界应当还算是蛮守这个规矩的，虽然不是那么严谨啊，但是算是了哦。像我们这边的高台啊，我们开始的开经记了，可是这些仪式化行为做久了，我倒是觉得反而僵化了，而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啊，不知道意义所在。所以所谓如法者，那个如啊，不是依据一个什么法规，不是依据什么样子的形式化的仪轨。如法的意思，那个如是入法，能够让学生跟老师同时同入三昧，一起去深思那个法，怎么让我们的身心都如那个法，对不对？跟那个法统一起来，是这个意思哈，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形式化、教条化、仪式化的东西哈。一做任何仪式化的东西做久了，我们心都会没有感情。可是如果我们这样下去的话呢，这些东西都变成只是僵化的仪式，倒反而离如法威仪更远了啊。这件事情也是我最近在读几本书深思的地方啊，深思的地方。不过在法堂上避免不了还是有过去老人家传下来的规矩啊，否则的话我一开始应该学境界法师一样，对不对？这边有个醒目哦，我最开始不知道有这个规矩啊，以前还被这个声音吓到啊，所以后来我也不打算用这个方法。这些都是以前老人家传下来的规矩啊，当然也是一种警醒的作用，因为那块木头就叫景木嘛，啊，景木。可是我们越来越现代化以后，像这些会有副作用或者是大家不了其意的规矩，也慢慢会被淘汰掉。我是觉得我们适应新的因缘，只要能够让我们学习的教与学都能够入法，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对他的解释，什么叫如法，就是身与意能够清净，能够入到正法，能够寻求六根清净，以及老师跟学生的心意沟通啊，能够上往上融合到我们的根本上是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合了三世十方诸佛的心意，乃至于呢下会体谅到我们今天要陪伴的眷属因缘，能够把这一些的因缘都能够合于一心当中，去深思我们今天在这边有这么多的福报因缘，让我们在这边学习佛法，我们到底应当何为？我觉得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统合起来，叫做如法。我对他解释是这样子啊，非不安处安住如法的位移。那么第二个呢，不为无病处高坐者而说正法。如果有人自以为没有病，对不对？处在高坐，然后呢，你却为他说法，这件事情也是不对的。我们当在听法的时候，要转变一个动机，把说法者当作是医生，把他所讲的法当作是药，把自己当作是病人，把自己学习的每一次，以及学法之前的预习，学法之后的复习，当作是一个疗程，你就应当依据医生的嘱咐，按照这个疗程去服用药，然后呢去尊重医生的指示。所以整个的教学在佛法里面的要求是一个医病的关系。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来这边是庄严道场的，我来这边是给你面子的啊，我来这边是凑人数的，我来这边呢是垂帘体，这各种心意不同啦，那这个老师讲就是无病的心态。如果你不了解听经闻法是一个医病的过程，是一个往自己内心中会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的三业行为，以及你的价值观，以及你应对事物之间错误过去的习气， 如果你在这边不是端正三业而来，而你今天心处高坐，以高心听法，法是不入心的。佛法并不需要有人来这样子庄严道场，其实这样子一点都不庄严啊。所以呢，我们不应当为自以为无病的人，而且心高我慢的人为他说法，因为这样的人，你对他再怎么说，都只是怎么样，对牛弹琴。对牛弹琴恐怕都比对这种人还有用，对不对？至少他可以产乳量增加，对不对？听说给牛听莫扎特的音乐，他产乳量会增加两三倍。可是如果你一个一个心高我慢，就自以为不没有病的人讲佛法，是一点都不受用的，更不应当把佛法当作只是一种知识，当作是一种啊来学怎么样赚大钱，对不对？绝对不是这些方法哦，它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真正安定的价值体系。好，这是第二个不应该哈、哦，不为作者，作者就是不动，他已经具有成见了啊、坐在高处心高我慢啊、又自以为没有病啊、这样子为他力说正法啊、力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慎，非常的敬慎的这样子来为他说正法，这个是不应该的啊、第二个。不应居后为前行者而说正法，我上礼拜也大概讲了，你一旦到法堂上来讲法，你就是代表三宝，不管你今天学法的时间是长是短，你今天就讲你懂的，讲你相应的，讲你今天受用的，讲你今天真正感动你的，而不是讲你不知道的，只是照着文宣讲。因为如果你只是照着文把它读过一遍，老实讲似乎是不能够感动别人的。今天一个人要在台下听你说法，就是要听你的个人的悟处，听你的体会，但是又不应该离经自己胡说八道。所以你只要吻合这样的规则，就不应当把自己变得很客谦啊，说你们都是前辈，我是很低下的人，不应当有这样不平等的心态，这个是这边所告诫的啊。然后再来最后一个，不为复头者而说正法。有人没有把脑袋瓜带来，不只是戴帽子的问题而已。我上礼拜讲啊，戴帽子啊，披头散发啊，这些这个衣冠不整啊，都是复头者而说正法。那么所谓复头者，就是说他根本心没有带来，对不对？来这边就是没办法入心。那么广说在声闻戒律当中呢，对出家法师说法，像出家法师说法，听法者、讲法者都要披衣的。像我第一次去参访境界法师，都有人记得他。我本来以为接见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结果发觉他搭衣，他搭衣出来接见我们这些小咖的这个人，就发觉他真的很如法哈。毕竟净律寺是一个戒律的道场，我觉得他是很庄严的。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威仪啊！当然，在《解脱经》《别解脱经》当中，广说因知有许多的教法的要求啊。不过这边就告诉我们，应时而说，那个应时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时机。你在什么场合，在那个地方适合用什么方式说法，你就应当要应那个机，应那个场合，利用那个时间、那个时宜、那个方便。而随顺那个因缘为大家讲法，所以以时，那个时是时机，那个以时是因缘，以时是你今天讲经共同学习的那个场合的条件，应那个条件为大家说啊，不要去到一个地方啊，去到一个地方要求那个地方根本没办法提供的东西，甚至像空师傅也讲过了，你到了一个禅宗道场，你不能去骂人家禅宗的法是不对的，你到个净宗道场去骂人家念佛是不对的，这个也是不应时的。所以应时者就应当要观这一个场合它的当机啊，它的氛围，它的应当要尊重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应该要随顺。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随顺说嘛。啊，所以第一个你都应该观机，观那个场合的议员，观那个当机众，他们欲闻堪闻什么法，你应当要讲他们想要听的，听的能受用的东西方可谓说，而不是讲你自己懂的，讲你自己想说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弘法者一个最基础的要求条件啊，要求条件。好，这是第一个。何以故？诸佛菩萨敬重法故。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坐在台上就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哈，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让大家要尊重讲法者，是为了尊重法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上台来为大家讲法，也是站在重法的态度，我们跟大家一起都敬重法，然后一起来这边共同学习，用这样的心态，这是第一个以实。好，第二个重法，又于正法生尊重时，令他于法起极珍贵恭敬听闻而不轻毁而不轻毁。所以他在这个辟训记那边说了，开示比比差别，未曾有意，是故能令起极珍贵想。这边的未曾有意要画下来。所以当你今天准备一个功课要为大家宣说的时候呢，就应当要把这边的微言大义，以及要多去读几本教科书，对不对？把你今天呢能够在自己的用功准备底下呢，把这些文字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一些未曾有意，就过去一般人如果没有真的专精去学习跟准备，可能他没有的资料拿出来，用你的体会心得报告跟大家分享啊，站在这个心态，这叫做重法。而且要令大家起对这个法起极珍贵想，因为呢佛法真的难闻，所以我们的开经记真的是写得很好的哈。那么这么难闻的佛法，我们有机会能够听闻，所以我们今天一个讲法者不应当让众生听了之后觉得说这个某虾米，某虾米可能是因为你的口才或者是准备不周到，所以我们应当要为大家起重法想，应当要好好的准备啊，这是第二个纲领。第三个纲领，又为一切说一切法无间而说，这个一切一切法的意思是说次第，所以他说啊，要次第宣说无间断故，除非不可抗力的外缘啊，令这个讲法的因缘中断了，否则不应当没有圆满。所以一个法要讲圆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要依照次第，然后呢相续把它讲到圆满啊。这一颗跟下面一个也是有前后的关联性。好，第四个纲领，相续。由于正法不生坚令，不作私权，上礼拜我也讲了，私权这两个字就是坚令，令法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对他有一些法的资讯，可是你不去告诉他人啊，不去告诉他人，可能是你懒得去做一些准备收集啊，以及理解的工作，那么或许你知道而不跟别人讲，这些都是违反这个法则的啊。所以你令法以后，未来是也得到跟这个法的违缘啊，这些都不是不好的因缘。所以要相续未说，横坐屹立，要一直不断的去思维，我怎么样在这个法上能够让大家得到更增长广大的利益啊，去想，像我现在讲课，我也一直在想，下一步我要讲什么，下一步讲什么。倒也不是我不死寻思在做这个太过长远的计划，而是，当我今天可能因缘讲不到那么多以后的事情，我也至少把这部经、这部论往后学习的次第，根据我今天从过去大德那边的建议，这边得来的心得报告跟各位讲。所以我每次只要讲一段，我都会做一段所谓的唯识抉择谈。跟各位报告怎么样抉择为是，做进阶的学习。我也把自己所知道的过去大德的建议啊，根据我所找到的，根据我所知道的报告给各位。我实在是希望各位都能够走得比我远啊，学习得比我更精深更完整，自己也发心能够把这样的心得也继续传灯不灭，希望能够发起这样的心。如果各位听完我们这堂课也能够发起这样的心，算是功德圆满一件啊，这就是相续的意思。再来随顺，这一颗可以说是这十五法当中最重要的了，就是讲经的三大纲领。又于正法如其文句次第而标啊，你要标斗，你要刻判，你要做表，你要把这个思想架构、名相从属关系，一定要把它的逻辑脉络一定要顺好。然后呢，底下要讲什么样子的大科呢？就要先报告它里面有哪些项，比如说底下有十五，十五就包括以实、重法、次第，对不对？ 那个标明就要先列数，列数之后呢，先略讲，再广分别，再做相摄啊，这些都是我们本经示范给我们的一种教学体例，这就是标的意思。好，标法述出来以后呢，你就依据你所标个别个别去解释它的性相啊。所以他说要如其文句次第而释，释就是释义啦，标标法述标明，而就依着各个各个法相呢，你要去解释其义。你可能可以略释，你也可能可以广分别，你可能也两两相望，或者说不同的分类叫做相摄，这些呢都是释义的方法。然后呢，如其次第分别其类，那就是做各种的相摄啊，相摄就是分类，把这十五个啊，两个做一类，四个做一类，把里面这些法相背后的那个甚深秘密义，就像如果有一起学礼拜五课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讲了缘起义，先安立三相，对不对？再广分别十一义，再用五门甚深来怎么样？来发掘里面的深意，对不对？啊，然后呢，再对其中的业果甚深，再开展出四因不生的道理。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分别其义，用各种不同的分析、归类、解义的方法，能够令我们只是平铺直述的定义，会让学习者能够更体会到背后那个安立这些名相的大德，他怎么样来观察这个世间，怎么来观察这世间友情的根气高低，对不对？怎么安排一些善巧之地令众生入道，可以透过不同的分类性相的科分来抉择他的甚深意，这些都要靠第三个。你看，你再去学什么教育学理论，也不超过这三个。你教学一定是先标明，再示意，然后呢，再过各种的分类来抉择深意，大概就是三个次第。这个叫做随顺所摄。辟寻记说，与文句意平等润洽，互相随顺啊。平等润洽，因为我们学这么多差别性相的目的，就是要证根本无分别智，所以这件事情是要非常重要的。所以最后应当要把它的甚深意啊，甚深意怎么样能够弃证无分别智的观修观察思维的善巧要讲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绝对不是跟大家在念词典而已。所以如果只是把性相词典按照文字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对不对？这是不对的，这是不随顺的哈。要能够随顺，应当要引人家怎么样去弃会无分别智。好，第六个纲领，欢喜。又若引摄义利的法义呢，应当要标明，应当要示义，应当要广分别义。所以标的后面加个明，示的后面加个义啊，这是义是指性相啊。应广分别甚深义啊，把这几个就是叠前啊。非不引摄义利的法义，也就是说，你可以引申，你可以根据你所讲的这个法相，然后去引申那个引摄义利法义，就是说你根据你所讲的法相再去引申出更多的东西。当你要从你今天所讲的内容再引申出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应当要相关啊，不要一引啊，啊一表法一表三千里，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是不对的。你所引申出来的东西一定要跟你原来所讲的东西一定要有关，而且能够引发对于前文所学习的道理要有更深一步的利益啊，让大家能够入道，这就是第六科的道理。好，第七科爱要，又因示现所因示现。所谓示现者，就是要报告你个人对他的悟处跟你的心得。有些不在言说文字上面的东西，是你今天因为修止观或者在生活上的一些体验啊，你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它可以显示的呢，底下就讲了，包括哪些呢？包括有四种真实跟四种道理，上礼拜我也念过了。那么四种真实就是我们前文真实一品当中所讲的。哪四种真实呢？第一，世间真实，就是随顺世俗地， 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正确的看待这个世间的种种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随顺世俗地，世间的智者，他们各种的科学、人文、社会、药理，各种的啊，人文技艺的学问，世间智者都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怎么来分析，怎么来解释这些世间的真实。所以道理真实也还是世俗谛啊，也还是世俗谛，指的是世间智者对这些世间真实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分享很多的理论跟大家来一起学习。第三跟第四是属于出世间的道理了。那么第三个是烦恼障清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习佛法一定要对自己的调伏烦恼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只是讲完全哲学的命题跟哲学逻辑的论述，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八竿子打不着。所以你应当要包括怎么样能够亲近自己的烦恼障，各种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以及你个人的经验心得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烦恼障亲近的真实道，应当为众生讲说。第四个，所知障清净的真实。今天菩萨道跟二乘道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以所知障清净当作目标，而所知障者就是所谓的不染无明，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五明菩萨道。除了佛法之外，还包括了音明这个一方明声音明跟工巧明，所有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心量，只要对众生有毅力，能够令众生入佛道，所有一切善巧所知事，我们似乎都应当要得其因缘，得其因缘而能够深入学习这些所知障清净的发心，以及入道的次第也都应当要在这边做示现。这是四种清净。而这边要显示的四种道理呢，就是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发耳道理，这是入了佛法以后学习三门弟子观无漏道方便应当要于自心当中自己次第所证的四种道理。所以当你解释完这个性相以后，也应当对这四个道理要有自己的心得报告啊，不应当只是干巴巴的只讲名相的解释而已啊，应当把这些道理的显示真实的显现都应该从你心中啊，掏心掏肺的把它表达出来啊，这是示现的意思。当然了，你的想象佛当时他就可以示现，对不对？十方佛陀佛国的净土啊，给阿难看啊，给法藏法师看，让他们能够选择一个未来净土的典范，这些也是示现啊，都是示现。那我们当然做不到那样子的境界啊，可是尽其所能，你应当要深入教法去体会，不应当把你今天所教的东西当作是一件资讯的报告而已啊，应当有感情哈，要有感情，要自己投入讲自己有悟出的东西。好，这是第七个纲领。第八个纲领，又应教导所应教导。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就要对于你所教的对象要多一点了解了啊，多一点了解了。那么在辟心记这边说呢，悦欲所摄，就是要令众生听得高兴，你只要多对你所教导的听众多一分的了解，你就会越知道他们的困难跟问题，你就会在讲课当中带到对他们安慰，对他们有启发，对他们能够真正立刻受用的东西，对不对？能够让他们得到益处，他才会一直不断的次第增上嘛。所以呢，这就是这里因教导。什么叫做教导？因为一法无定法啊，法无定法，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去引申，怎么样去解释，非常重要的是要宽慰人心，令人真的得到受用，这就是这边所谈到的因教导所因教导。那么第九个法则呢，是心有，又因站立所因站立。若有情啊，在辟心记中这边说呢，若有情于所知所行所得中心生退屈，而时称赞策立其心，令生心有。这当然也是都关待你到底对学生了解有多少。如果你知道某某人他最近有可能一些退转的因缘，你要劝慰，对不对？ 劝慰他，知道说你也分享过去自己学习的心得，我过去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我是怎么克服的，我是怎么样能够找到帮忙的，我是怎么样得到益处的，把这些心得分享出去，令他能够生出勇猛向道的心，不要在一些小小事上就退转因缘了。这是第九个。第十个，不禀。他说又因庆位所因庆位，披荆记说若庆位于法随法，勇猛正行的友情，令于有诸过失违犯因可贺兵的友情，亦得调伏而不贺兵故。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些勇猛加行法随法行的学生，跟那些在加行道上有过失违犯的学生，该要奖励的要奖励，该要呵斥的要呵斥。如果这个人的学习对别人有所妨碍，你应当要摒除他，都在所不惜啊，都在所不惜。好，这是庆位啊，庆位不摒这些事情。好，第十一个纲领，应礼。又应该依着限量、比量跟自较量的道理来说正法，非不依比三量道理显现。而这三量呢，限量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的。限量是指什么？我们的直观自证境界啊。如果各位有那样子的本事，你当然可以报告。比量是我们至少要做到的。我们为了把自己的讲解不停留在表象上，比量是必要的。比量就是要把两颗做比对，对不对？法相前后做对读，或者是一些科判的道理要怎么样去整理，以及这样的道理到底它的次第性、它的脉络性应当要怎么去看出来，这些都是比量的智慧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还有如果这个法相关联到其他经论可以参考的文献，我们似乎也应当把这个文献找出来做一个参考的资料，这叫做自较量，而不应当自己去发挥一些你自己以为是的道理、哦、这就是要多引自较量的文献来扩大学人对于这些道理的这个依据。你要依着这样子的东西来说，这个才叫做正说应理啊，应理正说。好，第十二个纲领叫做称顺。又所宣说顺往善去，你所教的应当是在善业上可以实践的，而如果学生照着你所教的去实践，应当往善处，而不应当相应善恶道，对不对？不应当相应到一些非善处的因缘事。所以要劝大家要以愿来导行，要问你今天所学的是不是随顺自己的本愿，不要学跟你的本愿相违的东西。这个也是广义啊，顺往善处的教导法则，这叫做称顺。第十三，无乱。什么叫无乱呢？他说又所宣说无乱，易入而不隐秘。看到隔壁说辟寻记说法义相应无导而说，是名为无乱。语句圆满，言辞闲了，亦可误入，是名易入。非如婆罗门等呢，诸恶咒术语句缺或者是隐，名为不隐秘。在显扬圣教论以前，我读到的时候呢，曾经有这么一段文，他说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做不了义。他说啊，闲了说是了义，缺隐秘密咒术说是不了义。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学生他有意乐，也有堪能性，他也有时间，也有因缘，你应当为他闲聊，把法义智慧的道理要完全的披露，让他通透明白，不应当教导隐秘教。如果他的根基没有到那里，你就用咒术，就我们讲陀罗尼啦，令他总持，对不对？令他能够修习这样子的总持法，等到有一天他的悟处因缘到了，自己就会开悟。所以那个是不了义教，真正了义教是闲了说，把他今天的受用智慧能够直接用在三业清净上的东西，你直接明白就讲了， 不需要用一些隐秘的语言，或者是咒术，啊，或者一些表面上不能解释的东西，或者是疑事疑鬼，令他在那边啊只看热闹而不知道门道。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要无乱要说的道理。所以第一个，你的法跟义要相应，就是你的文字跟你这个文字所要讲的道理一定要相应，这都不乱，不会搞不清楚。哎，文字明明是讲东，为什么解释起来变得跟西？这些异门分相似而反的那个道理，你应当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啊！因为我们可能很久以后再来复习，那对法义就分离了，对不对？看的文辞以及他真的要写的道理，你完全对不上，这个是不好的。一个讲者，你所讲的法就是名句文。跟这个名句文所要讲的道理，如果表面上的意思跟深层的意思是有对立的，是有矛盾意的，你应当要详细的、周圆的，按照各种的角度为他解释明白，令他在法跟义这两边不要生矛盾想，这叫做无乱。那你要选择比较浅而易懂的譬喻，或者是大家经验当中可以有的素材去浅讲，让他能够易入，能够明白。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能够讲明白的就讲明白，不要通通丢给那些隐秘的东西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是不能说，而是告诉你言辞只是一种方便，真正的道理是要你去实践，自己去体会，那个叫不可说的意思，而不是到了后来就拈花，你懂就懂，不懂就算了。我想我们不是用这样子的隐秘教来教导的哈。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这个众生他的根基够，你应该无乱易入，不隐秘而教导，对不对？令他对法跟义完全都能够通达了相，这才是我们今天一个教者随顺因缘的法则。这是第十三个。第十四个，如法又所宣说应，那个要应啊，应是圣地，非常重要，纲领嘛。四圣地也就显现三法印，所以不管你说印三法印或印四圣地，都是一个道理。这个如法，我刚刚讲过，意思就是这个如法不是如那个仪轨，不是如那个像啊，我们走那个像，走那个仪轨僵化了，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什么叫做四圣地？要让他知道啊，我们今天的生命如果不学佛法，那真的是苦啊，对不对？怎么样都是苦啊，你以为有暂时有乐，那都是一种颠倒见。要从这边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颠倒见的，对不对？有苦的，来这边呢学习出离道的，来这边学习所知障清净的一些菩萨道的，这就是印着四圣地的次第来这样的学习，来了解我们今天的极地是什么，灭地是什么样的性相，那么如何修道而能够正灭，这些都是要应四圣地才叫做如法说，这边就做定义了，对不对？所以要我们的三业，要让我们的今天的人生观都能够应到四圣地，都能够应到三法印而入道，这才叫做如法威仪。如果你讲了半天只是炫耀讲法者自己本身的这个知识，对不对？自己的所证境界，那个不应是四圣地，四圣地是要大家同入四圣地才叫做如法。如果只有老师一个人自高，大家都不应四圣地，这是不如法的啊！好，这是第十四个法则。第十五个法则叫做顺众，又处一切众说正法时，随众所应而为宣说。底下有批评记，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顺众。这边讲一切众，讲了有五种众啊，听法大众，除五众中名为一切众，哪五众呢？所谓第一个在家众，第二个出家众，第三个尽信众，第四个邪恶众，第五个处中众。那么什么叫在家众？我们现在就是在家众，对不对？如果我们大家呢都是你的剃着头穿着袈裟，那是出家众。那像我这两年听金戒法师讲经呢，尤其讲阿弥陀经导读，他就讲了两种版本，一种讲给这个四众弟子大家都可以听的， 一种呢，它是专门为了结下讲给法师听的，啊，为什么会有差别？里面对于法的要求不一样，啊，像佛陀当时在《含经》讲法，他就对于他的出家弟子讲正法要，对不对？对于在家弟子呢，他就讲端正法，啊，随顺众生的意乐而说，这就有差别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做得到什么？你不应当对一个在家中要求他要执行出家的戒律，这样如法吗？不如法，啊，同样的道理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对于在家中出家众我们的明白。那么净信众、邪悟众跟所谓的处中众，是对于法的信乐、信要心是三边。净信边是他已经完全都是正信的佛弟子，这是一边叫做净信众，他已经三规五戒都做得很好，虽然道理没有懂太多，至少心是清净的，这是一边。一个呢是带着邪见来这边找茬的，对不对？看你有什么地方讲错的，来这边闹场的，那是邪恶众。还有一种呢，莫名其妙叫老店就老卡酒来，我们在那边听什么物件，出来那边也不晓得听什么，那个叫处中众，他也没有固定的好恶，来或许听到一句一两句话，他可能也受用的，也不一定，啊，那是处中众。所以呢，这也就告诉我们，讲法者要关机了，啊，关机了。你要了解底下这种人的信心是属于净信边，还是有二见边，还是中庸、处中众。那，啊，底下都讲了。对于在家众要说什么呢？要因依毁诸恶行，赞诸善行，令其止息及令其静修故。这个文法哈，《辟君记》啊，把这个《瑜伽师地论》都是这样子的。他的文应该改成这样子的：应当依什么？要毁诸恶行。毁的意思就是要批评，批评那些在三业上造违反五戒十善法的相违缘的那些恶行、造恶业的人，要令其止息，对不对？讲一些过患事，要令他知道，知道忏悔，令他要能够出离，出离非善处，出离恶业所作，要让他安处在五戒十善的随顺因缘上，啊。所以他说第二边，赞诸善行，令其静修，令他升起一个对于行善的一种意乐心、功德想，对不对？好，这个呢就是你对在家众应当要说的，这个呢简单讲叫做端正法。所以你对在家众就要讲端正三业，让他知道因果的过患，令他应该知道善品加行的功德利益，对不对？令他发起进一步学习正法要的心，这是对于在家众应当要说的。第二个，对于出家众应当要说什么呢？应依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等三无漏学，现说正法，令述心乐。什么叫心乐？就是要正涅槃为上首的圣道法。对于出家众，他们已经是专业修行，应当要令他们这一生不空过，这一生都要能够证得出国以上的圣道位，不应当让他空过此生。对于推大众的弟子，就应当不说葛藤了，直接入正法要，对于增上戒、定慧、三无漏学，现说正法，令他这一生啊证得比分涅槃。那么对于净信大众，那个信心已经非常增上的啊，那些信行人、那些常随众，你要对他们讲什么呢？